架上埋葬，三天后复活，然后回到天国去，回到上帝的宝座的右边。我们所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受苦受死隐藏牺牲的一面，可以说是神学上基督论里面所讲受苦的基督，救赎的基督。可是当我们研读圣经来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另外一方面的真理。从启示录第一章开始，我们就发现使徒约翰看到了荣耀的基督，他看到人子的威荣，看到人子的能力与权柄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那里记载说，约翰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耶稣基督绝对的大能，绝对的荣耀彰显出来，到一个地步使徒约翰的血肉之躯不能够承受得住，他只有扑倒在前。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变相的时候，向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在山上变相的时候，他所穿的衣服非常的白，比漂布的白还白，非常有的能力。我们也想到使徒保罗，就是大树的扫罗，在他还没认识主以前，让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在往大树的路上去的时候，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在大光中向他显现，显现在基督的荣耀，荣耀的基督。我们非常感谢神，我们的主不但是道成肉身受苦的主，为我们死的主，救赎的主，我们的主也是一个荣耀的主。当他以死，因他的死胜过死亡，胜过罪恶，胜过阴间的权势的时候，他就得到宇宙间一切的权柄。我们感谢主。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启示录第五章使徒约翰的异象里面，我们来看那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荣耀的基督，荣耀的羔羊的显现。首先我们看到唯有主基督自己配得打开七印封严的书卷，请大家翻到第五章，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，这边说到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的字用七印封严了。或许你要问到这个书卷跟这七印是什么意思呢？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不了解那个背景，我们就觉得好像很距离很远。在使徒约翰的时代，印刷术还没有发明，书卷或者叫做卷轴是唯一记载文学写作的工具。那这里的书卷是诗人用的书卷，为什么是诗人用呢？因为它两面，第一节这边，第二节说，第一节说书卷里外都写了字，换句话说这个书卷不能再用了，只能用一次，里外都写了，而且不能再卖掉的，只能用一次，这是一个特别的书卷。通常在那个时代，书卷都是用点滴的蜡油封起来，然后用戒指的印盖上，如果是帝王的话就是玉玺盖上，是非常严肃的，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这个卷轴没有人能打开过，一打开过就知道了，可以保证它的机密性，保证它卷轴的真实性，只有卷轴的所有者可以打开它。可是我们今天看见在这里第一节这边所讲的书卷有七印的印记，不但只有一个印，有七个印在上面。在圣经里面，七是一个特别的数目，许多时候不是字面上来讲只是七而已，是一个完全的意思，是一个完全的印记，是完全的一个秘密，所以是一个极度敏感极度机密的文卷。那今天来讲的话，我们是极机密了，是 CIA 或 FBI 的这个文件一样的。或许你要好奇地问到，到底这个书卷里面所讲的是什么，为什么神把它盖了七个印呢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我们如果从启示录第四章的上下文来看，看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也从看到启示录第六章看几次看到结果，我们就看到这卷书卷所记载的就是旧约时代所有的先知的预言，关于神永世计划的奥秘的实现，不光只是奥秘，而说这个奥秘要怎么来实现。我相信有很多教会，很多基督徒，很多查经班很喜欢查启示录，因为我们都想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每一个人都想知道明年这时候会怎么样，如果知道我可以先预备。但是在这本书，在这个启示录这个卷轴里面，它包含了人类历史的终结， 这个世界将来要怎么结束，最后的审判，所有信主的人要接受他们的奖赏，这不正是今天世界所需要的吗？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，充满战乱的世界，经济不稳定的世界，人需要知道将来，人需要知道谁在 in control。 今天有许许多多所谓的 futurist， 未来学的专家，他们根据人类历史的演进，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及现况做分析做研究，来预测将来，所以他们叫做将来学、未来学的专家。公元2020年呢 ，AD 2020是他们预测的一个目标。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，研究过去20年、50年的社会现象，他们来预计到公元2020年，人要开什么样的车，人吃饭是怎么样，人的学校是怎么样。像 George Nesby 的大趋势 （Mega Trends）、Alvin Toffler 的将来的震撼 （Future Shock）、还有 Third Wave 第三波，这些都是讲到未来的预测。很许多他们所预测的已经实现了。另外还有许多一般的人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想不到那么远呢、想不到2020，想不到公元2020年，我想到将来。我希望明天可能更好，对，我们都希望明天能更好。所以呢，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所以就去找相命的、看风水的，说：哎呀，我这一生都很倒霉。人家都是很顺利，就是我不顺利，这一定有问题，就去看相啊，去看风水，说：哎呀，搞了半天原来住错房子了。”再开一个窗就好，买几面镜子，这边摆一摆，那边摆一摆就好了，就顺了，有风进来，有水出去就通了。有人去测生辰八字啊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餐馆的生意不好，就因为开张的时间不对，没有算到黄道吉日。”还有呢，西方呢看水晶球啊，算12星座、啊，为的是要能够预知将来，为的是能够准备我们自己。虽然求福是人之常情，但是所用的方法是不对的，是迷信的，是不可取的。因为呢，神的话明明的告诉我们，先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只有宇宙间的真神能够知道将来是怎么样，能够掌管将来要怎么样的运作。上个月8月3号，一夜之间，伊拉克把科威特就占领了。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，所有这些中东的专家没有人知道，他们只能猜大概这样大概那样，没有人知道他真正会这样做。一夜之间这个事情就成了，本来全世界都在庆祝，这是后冷战时期，终究这美国的这个布希跟苏俄的戈巴契夫终于握手了，这世界终于太平了，终于和平了，好日子终于来了。可是没有想到在一夜之间整个情势改变。如果你不知道中东的危机怎么样，你就去看加油站的那个油价就好了，一直往上涨，只涨不跌，然后股票是一直往下跌。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握明天，我们所有的只有今天，我们只能现在做准备。然后今天在启示录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，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与安慰。因为不论世界的情势、政治、经济如何的演变，我们深知神掌管的这一切。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说：“我不知明天将如何，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。”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，跟世界上所有人一样，我们都不知道明年这时候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了明年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位神爱我们，若不是他的许可，没有任何事会临到我们。使徒约翰在这第五章这边就非常想知道这个卷轴里面、这个书卷里面所写的是什么。我想我们念圣经念到这里，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 top secret 极机密的事情，我们很想知道。结果有一位大能力的天使宣告说：“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呢？”结果天上地下一片死寂，毫无反应，因为在整个宇宙中没有任何人配得展开那个书卷。使徒约翰就伤心大哭啊，说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，这么重要这个神勇士计划要实现的这事情，没有人能打开，怎么得了，真是悲哀啊。在那个绝望哭泣的时候，一个长老对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为什么不要哭啊？ 碰到这种事情不哭还得了？他说不要哭，看啊，有一位能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，那就是主耶稣他自己。或许你要问啊，为什么天上地下宇宙之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打开那个秘密，能够打开那书卷，能够揭开那漆印封严的书卷呢？只有主耶稣他自己呢？首先因为他已经得胜。第五节这边长老形容基督耶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。我们都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，代表的征服者，羔羊是代表弱者，是牺牲品。为什么基督耶稣犹大的雄狮却以羔羊的样式来出现呢？这是否矛盾呢？还是这里面有极深的意义在里面？最强的看起来是最弱的，征服者却是以一个被征服的样式出现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有很深的意思，这就讲到主耶稣救赎的意思。这告诉我们，犹大的雄狮、万王之王基督耶稣，借着他的死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阴间的权势。死是一个非常不管任何人任何种族都不愿意提到的一个字。古往今来你研究历史，不论你是多么的聪明能干，不论你是多有学问、多有知识、多有权有势，不论你是家财万贯、富可敌国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胜过死亡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胜过罪恶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胜过阴间的权势，死了之后到阴间去的那个权势。亚历山大帝没有胜过，他走的时候他很幽默，他是念哲学的，他不但能征服世界，他还要把希腊文化带到全世界去。他死的时候跟他部下说，我死的时候当出兵的时候，你把我的棺材两边挖两个洞，把我的手伸出去，我要告诉全世界，虽然你像我这么能干那么厉害，三十几岁就把全世界，最起码当时他认为的全世界所统一了，但是他还是两手空空的走。亚历山大没有胜过，苏格拉底也没有胜过，中国的秦始皇也没有胜过，我们的孔夫子也没有胜过，印度的释迦牟尼也没有胜过，伊朗的科梅尼也没有胜过。当面对人的罪性，面对死亡及阴间的权势，全人类都交了白卷，都成了罪、死亡及阴间手下的败将。然而在这里，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异象里面，犹大的狮子、耶稣的根、耶稣基督，他胜过了罪，他胜过了死亡，他胜过了阴间的权势。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我刚才讲到四福音里面特别记载的耶稣的传记，他是神的儿子变成人的样式，住在人世间33年半，经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尝尽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然而他从来没有犯罪，他经历所有的试探试炼，他的一生在使人从疾病、从污鬼、从人的偏见、骄傲及一切的罪性中解放出来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他一生是去到处去让人得自由的一个人，不论是生理上、心理上、灵命上得自由，然而却被犹太人所杀害，成了千古以来最大的一个冤案。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，被埋葬后的第三天他复活了。感谢主，他在十字架所说的不是完了，他是说成了，他完成他的工作，他不是完蛋了，今天被钉死都完了，他说成了。当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有何等的权柄，因为他胜过死亡，胜过罪恶，胜过阴间的权势。撒旦以为他得胜了，以为他死了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，他的复活证明他没有罪，证明他胜过了罪恶、死亡以及阴间的权势，他是全人类唯一的盼望与解救者。主耶稣如何胜过死亡，如何胜过罪恶，如何胜过阴间的权势，一切信靠主耶稣的人要同样的有同样的盼望，我们也要胜过罪恶，我们也要胜过死亡，我们也要胜过阴间的权势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怕面对死亡的，是不怕死亡，因为他知道死亡已经被征服，死亡已经不是一个最后的终结，死亡乃是一个隧道一样，通到永远的神永远的荣耀里面的一个必经的隧道。 或者你问为什么只有基督耶稣配得打开七印封严的书卷呢？第二个原因是他已经赎回了神的百姓。在第九节这边说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匍匐在羔羊面前唱一首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为一个哲学而死，他不是为一个理想而死，他不是为了一个主义而死，他乃是为全世界的人类而死。在英文上来讲，他是 die for the people， 这全世界人类包含你跟我，主耶稣为我们而死，他为每一个受苦的、受难的、受欺压的、无家可归的、心里破碎的、心中空虚的、六神无主的，不论他的肤色为何、文化为何、社会地位为何、国籍为何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而死，他的血是为他们流。圣经上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代价乃是死。我们犯罪，但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，最高的代价，为的是要我们得自由、得真理、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赎回了神的百姓，许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这什么意思，叫做赎回来了。那举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我们现在这个在北美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电器，还有这个电冰箱、电视机、洗衣机，很多机啊，烘干机，本来这些机都不是在我们家里面的，对不对？本来都在电器行里面的，所以你搬家了，很多这个成家了、立业了，昨天我们还有一个婚礼啊，就成家了，将来就要立业了，就要买很多东西。那你就去电器行去看这些，哦，这个电视机不错，那个烘干机不错，虽然都不错，但是不是你的，怎么样才能你的呢？所以你要跟店员讲啊，你说我喜欢这个多少钱，然后你要付钱，不管是信用卡也好、支票也好，或者是现金，你一定要把钱付给店里面的店员，然后那个烘干机或电视机才能送到你家去。换句话说，你要付代价，你付了代价以后，那些东西才能送到你家，你才能享用。这边所讲的就是同样的道理，主耶稣付了极贵的代价，他没有罪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他一生受熬炼，他没有犯罪，然后他为我们而死，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了，把我们赎回来了，所以我们的身份改变了，所以我们有不同的生命。基督信仰不是说哦，只是来哎呀帮我们一点了，我们这个以前拜菩萨，现在拜基督嘛，就换一个主而已嘛，因为菩萨不灵，我就来拜拜基督。基督的信仰不是这样，是一个完全人的改变，你的主权改变，你整个人被耶稣基督赎回来了。以前我们是在撒旦的国度之下，我们不认识神，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他的血把我们赎回来，他的血有能力败坏罪恶、败坏死的权势、败坏阴间的权势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真有自由的基督人。而且这样的一个民族，一个新的民族，不只是限于哪一种族的人，是各方各族各国的人，不管你是什么肤色，不管你什么种族，不管你讲什么话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主，你就成为这个新的国民，被主耶稣所赎回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感谢主，主耶稣不但只是赎回了我们，他更使我们成圣，他更使他的百姓成圣。我想许多时候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增长，就是因为我们讲了太多救赎的道理，没有讲到救赎的道，没有讲到成圣的道理。基督徒不是上得救而已，得救还要成圣，生命要改变，耶稣基督要做主啊，不只是救主。人都很喜欢被救啊，那救了以后就还是我行我素啊，没有让主耶稣来到我们心里真的做主。我觉得我们许多时候讲主耶稣、主耶稣，这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应该要名副其实。我们称主耶稣是我们真的把耶稣当主，而不是我们自己做主。所以主耶稣不单是赎回了我们他的百姓，更使我们成圣。第十节说到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。在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是撒旦的俘虏，他用世界上各样的吸引人的人事 物来麻醉、欺骗、愚弄世界上的人，使我们以为人生所追求就是世界上一切所看得见的、所摸得见的、所可以享受得到的。我们不管灵性的需要，不管人生正义及死后的结局。所以在灵性方面来说，我们在信主之前是死的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直到有一天神的真理光照我们，圣灵感动我们，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无知、愚钝、捕风捉影、罪恶深重。所以我们向神认罪悔改，说，主啊，我实在是罪人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到我心中做救主，先救我出来，然后做我的主。从那天开始，圣灵来到我们心里面，圣灵来到我们这个人里面，他把我们整个人改变了。我听到很多人做见证，说他信主了以后，很多以前的朋友就说，哎，这个人不太一样啊，说不出来怎么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讲话不一样，思想不一样，他的人生观不一样，他人生的重点不一样。这就是因为圣灵来到那个人的心中，来到那个人生命中发生改变，做这个成圣的工作。我们成为神国的公民，成为神与人之间的祭司。这边讲到祭司，祭司就是在神与人间之中间做牵线的人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把神介绍给人，就是祭司的工作。在旧约时代，祭司是属于一些特别的立位人的，在新约时代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。所以为什么要传福音呢？为什么要做宣教工作呢？为什么要做见证呢？感谢主，我们的基督不但救赎我们，也改变我们生命的品质，改变我们生命的内容，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成熟，更像他自己。我想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盼望是，我们不怕老，也不怕死。因为保罗说，我的外面的这个帐篷一天一天的老化了，但是我里面这个人一天一天的更新了。为什么能这样呢？因为主耶稣不但把我们赎回来，而且他要让我们成圣，圣灵在让里面让我们做更新的工作。尼哥底母就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他说，人已经这么老了，怎么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去呢？主耶稣说，从肉体生的就是属肉体，从灵生的就是属乎灵，这是属灵的事情。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，从圣灵而生，他的生命会成长，会长大，会改变。我更大的盼望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回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许多时候我们服侍神信主太久，我们都忘记了，我们都忘记有一天耶稣要再回来，而且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但是我们看今天世界的情势的发展，不论是在政治上，在经济上，是越来越近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你听很多被神重用的布道家、神学家，他们都讲是越来越近了。其实你从逻辑上来讲，科学上来讲，每一天过去都靠近那个日子一天，不管那一天是哪一天，因为那是最高的机密，神已经定了那个日子，他的儿子有一天还要回来。当那一天回来的时候，万膝要敬拜，万口要颂扬，说耶稣基督是主，我们要跟他一同治理这个世界，一同掌王权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不但要得救，更要成圣，不但信耶稣基督救我们，更要让他做我们生活的主、生命的主。在我们做事业方面，在我们教养儿女方面，在我们读书方面，在我们各方面，我们真正要明白什么是让基督耶稣做主。在使徒约翰所看到这个荣耀羔羊的伟大意象里面，他不但看到只有主基督能够打开那七印封严的书卷，在另外一方面，他也看见唯有主基督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当我们研究社会学的时候，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演进以及文化的现象，我们就发现人有一个敬拜的本能，上帝创造人里面有一个敬拜的本能，他有那个需要，不管你承认还是否认，不管在你的主意识还是潜意识里面，都有那个本能。人都需要找到一个敬拜的对象，从最原始的食人族你去看，他们有敬拜神的心，到最现代化的西方社会，你说，哦，今天我们这个在北美都是很科学的，我们都是很现代知识的，我们不拜偶像， 这个偶像不一定要看得见啊，偶像不一定摆在庙里，偶像在你的脑海里，在你的生命里，在你的心里面。在北美的社会为例子啊，中国人说行行出状元啊，不管你是360行还是360行之外，只要你下功夫下了深，又有一些天分，又有机会，就行行出状元，每行每业都有明星啊。在北美这边的明星啊特别多，都有成功者 winner 啊。比如说旧金山49人队 49er 的 Joe Montana， 哎呀，你去问这些小孩子们，不一定小孩子，你问这些老美，一讲到 Joe Montana 都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是他们的这个 role model。 娱乐界有 Michael Jackson、 Madonna 还有 Cosby 啊，这个 Cosby 现在成为黑人的这个 young generation 的 model， 因为黑人他们找不到这个 model， 他们要找一个榜样，所以都多看 Cosby show。 地产界有 Donald Trump 啊，他很有名的一阵子，最近又下来了。或者说你说哎呀，在那是在属于白人的世界，在华人社区呢，贝聿铭啊，李远哲啊，杨振宁啊，李政道啊，林国炎啊，林同炎啊，张德培啊，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字，都是变千千万万华裔亚裔当作偶像，说我将来长大了就要像 Michael Chen 一样打网球，我一定要得到签品，我比他更年轻，成为他们一个模仿的对象，成为一个敬拜的对象。那在电影明星啊，电视明星啊，歌星里面更不得了，在东南亚，在香港，在这个台湾，在北美都一样，一个电影明星讲一句话比这个政治家讲的更有效，比 George Bush 讲的更有效，那比牧师讲的更有效多了，一天到晚就看电视看电影，那电影明星的法事那自有影响力，这些人就成为一个敬拜的对象，成为一个偶像在人的心里面。所以我们看见人有一个敬拜的本能与需要，问题是要敬拜哪一位，问题是哪一位是值得我们真正的敬拜，值得我们人全心全心敬意的敬拜呢？自古以来许许多的帝王英雄或枭雄都希望自己流芳百世，名垂青史，为人所歌颂或敬拜，更有许多的独裁者自恃着手中的权力开始造神运动啊，做人做得不过瘾，权越来越大，要做神啊，把自己神化，要全国人民绝对的服从，绝对的相信，绝对的敬拜。那他没有想到圣经上说人就是人啊，人不可能变成神啊，所以所有人造神的都是昙花一现，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是如此，罗马的尼禄是如此，第三帝国的希特勒是如此，伊朗的科梅尼是如此，伊拉克的胡森总统将来也必如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就是人，人不是神，人不可能变成神，人有他的局限性，被造者就是被造者，被造者不可能成为创造者。所以许多时候这些独裁者利用人类需要敬拜的本能误导他们，达到个人的野心私心，这只证明了敬拜的对象如果是错误是何等的可怕，是何等可怕的结果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约翰的异象里面第11节12节说到，天上的天使长老们大声敬拜耶稣基督，第3节说到，这宇宙间的一切被造之物都在敬拜颂赞耶稣基督。这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这未来要必成的事里面，在这未来将要幕后必成的意象里面，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值得我们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或许你没有听到任何我说的这句话，你要听进去，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值得我们的敬拜，全心全意全信全人的敬拜。如果我们敬拜除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敬拜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，你都要吃亏上当，你都要后悔，你都要大大的失望。在所有这造神运动里面，后来人民觉醒之后所的失望比先前还大，就会有信心危机。有智慧的人说，从人性跟历史的观点来看，权力使人腐化，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。当人开始在敬拜人， 开始来把一切权柄、丰富、尊贵、荣耀放在一个被造之物人的身上的时候，那个人就会受不住，他就要腐化，他就要跌倒。然而当我们把一切敬拜归给被杀的羔羊、荣耀的羔羊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，然后只有耶稣基督他配得这一切的敬拜、荣耀、权柄、智慧，因为他胜过了罪。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位胜过了罪，因为他胜过了死亡，因为他胜过了阴间的权势，而且他把神的百姓赎回来，使他们成圣，他是唯一值得敬拜的对象。求神恩待我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求神恩待我们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正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不是嘴巴讲一下。我们这教会的这个名字是中华归主，英文是 Chinese for Christ， 是中国人为基督。这讲到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主，真正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为中心，不论是在我们的学业、在我们的工作、在我们的事业、在家庭、投资、儿女教养上，都是以基督为主，以荣耀基督为目标。也求神教导我们，在我们的敬拜里面，不管是第一堂或第二堂或第三堂，是以灵、以心灵、以诚实来敬拜基督，成为一个敬拜基督、见证基督、传扬基督的教会。愿这个荣耀羔羊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服事的主，也求神恩待我们，让这荣耀羔羊的意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